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15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最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获知至少553名中共人员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累计现冤狱9年多，沈阳吴乃英被迫害离世， 信仰真善人屡遭摧残，宋芝再被冤判四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553名中共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其中384人在2021年遭恶报，有169人在往年遭恶报，但在2021年首次曝光。至少有32人的恶行殃及37名家人。中共的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66人，约占总数的 30%。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委书记赵楠从公寓20楼跳楼自杀死亡。生前他曾经叫嚣把法轮功都送监狱去。赵楠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后，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六年。但是上天对他的报应还没有结束。赵楠晚年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2021年6月11日从自家住所万通公寓19楼爬到20楼跳楼自杀，自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黑龙江省，人数高达91人，其次是河北省，有85人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6日，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吴乃英女士含冤离世，终年66岁。吴乃英家住沈阳市沈河区万寿寺地区，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重德行善，是邻里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乃英因为坚持信仰，曾五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九年多。2003年8月，吴乃英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沈阳龙山教养院，遭到院长李凤石、管理科李生元、王学涛、王洪林等看守警察的毒打，并用三根电棍电击。2008年10月，吴乃英被大东区法院枉判四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狱警谩骂、侮辱、高强度奴役等迫害。2016年11月，吴乃英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沈河区大南派出所五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解释到沈阳市看守所。2017年9月，吴乃英被沈河区法院枉判三年，再次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经历了三年冤狱迫害的吴乃英走出监狱时，说话表达不清，处于半失忆状态。回家后，他曾回忆起他在狱中被迫害的腿脚疼痛、气喘、呼吸困难、不能正常大便。2021年12月16日，身心被严重摧残的吴乃英含冤离世，终年66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2日，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宋芝先生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此前，宋芝曾被中共当局绑架至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目前，宋芝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宋芝今年48岁，1998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同年进入西安市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2019年9月，宋芝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2020年7月，宋芝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开庭，但开庭完近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结果。雁塔区法院法官杨林报中级法院，让上级知道如何判决。2021年4月底，宋芝家属聘请了维权律师。律师指出，雁塔区法院办案人员有两点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程序。第一，开完庭十个月没有结果，已是超期关押。第二，雁塔区法院上报中院让其指导，这使案件二审上诉中院失去意义，违背一审法院独立办案的原则。2021年6月，律师正式向雁塔区法院法官杨林申请， 解除对宋智采取的逮捕强制措施，希望法官尽快解除强制措施。2021年7月12日，雁塔区法院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仍下达了非法判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来，宋智长期受到各种迫害，超过6年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看守所。在枣子河劳教所期间，宋智被狱警将双手左右分开，分别靠在铁窗上，呈十字形长达7-8天，不论白天晚上不让他睡觉，上厕所受限制。警察指使普教人员和狱医将宋智绑在床上，强行灌食多达10次左右。他还被单位长期严密监控，并被失一减低工资等经济迫害，给宋智和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目前宋智再被非法判刑4年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至今已有2年3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南部书展获颁奖；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7日至26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在最南部海滨城市彭迪治里参加了泰米尔纳德邦的彭迪治里州的第25届书展。在书展揭幕典礼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彭迪治里州首席部长朗格斯瓦米赠送了已经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法轮功书籍，并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学员还讲述了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超过22年，以及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书展期间，学员们定期在祥和柔缓的练功音乐中展示5套功法，并向来访者介绍功法特点及给修炼者带来的身心升华。参观者对学员们展示的法轮功功法的健康益处非常感兴趣。其中一位说，我喜欢这个功法，因为它让人们接受到真善忍的价值观，进而培养自我道德。活动的最后一天，彭迪治里州书展举办者为参加书展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奖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年末，保加利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普罗夫迪夫、索菲亚、布尔加斯、瓦尔纳等城市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呼吁民众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市民看到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功法，驻足了解法轮功。在了解真相后，许多市民签名支持制止活摘，支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有许多年轻人向法轮功学员询问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名叫茨维特琳娜的年轻女士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做出她的努力。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后说，她目前正在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并支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们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95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日。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中，善恶有报的劝善之词俯仰皆是，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善恶有报的天理千百年来从没有变过，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觉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明慧网2019年3月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制转化好人，中共洗脑班知多少》。此文报道了明慧网收集的有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有3640个。按照在明慧网上揭露迫害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统计，甘肃兰州龚家湾洗脑班出现过3128次，排在第二位。可见龚家湾洗脑班迫害好人的残酷程度，其邪恶与残暴堪称人间地狱。而这个臭名昭著的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就是由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一手组织筹办的。据明慧网报道，王三运到甘肃上任后，兰州地区、天水地区、临夏等地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龚家湾洗脑班还花大钱从北京及各地弄来所谓的理论专家，来强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实王三运迫害法轮功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他先后在四川、福建、安徽、甘肃任职期间主导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4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向全省发布了代号“狂飙 F” 的命令，名义上是打黄扫黑，暗地里却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过程中将30多个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四个月之后，王三运到四川眉山调研，再次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2007年王三运到了安徽任职，更是严密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发出迫害指令，绑架了大批法轮功学员，造成多人被迫害致死。尽管王三运作恶多端，上天还是给了他悔过的机会。2011年4月18日，时任安徽省长的王三运到访台湾，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时，5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机场高举横幅，王三运，你被告了。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王三运抵台前已经向高检署提出刑事控告，控告王三运犯有残害人群罪，诉状也随即送至机场。接下来王三运的台湾之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抗议的人群，台湾当地议员也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人权，要求王三运停止迫害法轮功。王三运离开台湾时， 在机场再次遇到法轮功学员向他喊话，王三运，你被告上法庭了，停止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三运不敢回应被告问题，匆忙走入海关，历时不到三分钟。事实上，王三运到台湾出访被告，本来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让他能够看清善恶、检讨认识自己的机会，但是他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在随后的任职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7年1月，王三运的亲信兰州市委书记于海燕落马，自此王三运知道自己的报应也就不远了，惶惶不可终日。三个月后，王三运离开甘肃赴全国人大任职，刚到任就落马了。面对中纪委安排的镜头，王三运说自己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说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经过两年的审讯，最终王三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尽。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到当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过去在参与迫害的过程中犯下的罪恶。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日不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分享的真相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3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后裔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后裔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3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2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3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3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3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4人被抓，1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 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刘礼师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霜，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灵冈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灵冈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工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 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临冈工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临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 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的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 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得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 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夫勒索了20,000元。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元，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双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双。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双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 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下面是天音净月，请欣赏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